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纽重申牢固盟友关系，共同对抗中共威胁。全球最大肉品供应商 JBS， 美国子公司遭黑客入侵。普京愿同拜登讨论人权，包括川普支持者遭迫害。波兰礼拜二开始审理同华为有关的中国间谍案。德克萨斯州州长誓言继续努力通过限制投票新规。美窃听盟邦德法土说法，史诺登指拜登涉入甚深。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5月31号在澳洲和新西兰领导人年度会议上，澳洲总理莫里森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重申了两国之间的牢固关系，并展示了两国在应对中共地缘政治强硬态度所带来的战略挑战中的一致立场。阿德恩说，新西兰和澳洲是一家人。莫里森就说，澳洲和新西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家庭关系。两国联合公布提到，共同承诺支持由主权和繁荣的国家组成的印太地区，以及通过双边合作，并同印太地区的伙伴合作，在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维护主权，这个相当于新西兰加入了澳洲的区域反击战略的部署，以保护自由和独立的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不受中共的权力野心影响。重要的是，新西兰已经付诸实际行动，支持澳洲向世界贸易组织状告中共对澳洲入口大麦征收政治化关税，通过作为第三方加入世贸组织争端。新西兰表明同澳洲的目标一致，即迫使中共服从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随着中共继续在南太平洋地区扩张，亦彰显新西兰在安全方面对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的依赖性。这个意味着新西兰可以简单地依靠澳洲和美国来保证他们的安全，同时将自己的国防开支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以下。礼拜一的会议还重申了2018年关于加强国防关系的联合声明，并推进国防能力的互操作性，以共同应对来自中共的安全挑战。全球最大肉品供应商的美国子公司 JBS USA 5月31号透露公司遭黑客入侵。部分支援北美和澳洲资讯科技 IT 系统的伺服器受到影响。JBS USA 发布声明说，确定公司成为组织性网络攻击目标，部分支援北美和澳洲 IT 系统的伺服器受到影响。声明说，公司是在5月30号发现黑客入侵。总部在巴西的 JBS 表示，公司已经暂时关闭所有受到影响的系统，通报有关当局，并请 IT 专业人员和第三方专家处理这起入侵事件。JBS 表示，备用伺服器并未受到影响。JBS USA 就说，解决这起事件需要花些时间，可能延误某些客户和供应商的交易。JBS 是销售面极广的肉品供应商，营业据点包括美国、澳洲、加拿大、欧洲、墨西哥、纽西兰和英国。 JBS 被黑客入侵之前，美国最大的燃料管线营运业者 Colonial Pipeline 在5月较早时亦都传出被黑客攻击， 殖民管线公司最后支付$4,400,000赎金，先恢复了线上系统。莫斯科礼拜一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准备好六月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时，将同对方讨论一系列人权议题，包括1月6号美国国会山庄动乱参与者遭受的迫害。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话俾记者知，呢场峰会要讨论任何议题，莫斯科都唔会回避。佢话1月6号国会山庄嗰度有好多有意思嘅事正系发生，而莫斯科想要讨论美国对反对派权利嘅保护。此外，据报道，俄国外交部长次长雷雅布荷夫31号亦透露，喺美俄领导人峰会登场前，莫斯科将对美国释放令人唔舒服嘅信号。佢话美国人必须预期莫斯科将释出一啲令佢哋唔舒服嘅信号，包括喺未来几日内，美俄两国关系正陷入冷战结束以嚟最严重嘅危机。唔友好嘅原因包括俄罗斯囚禁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同喺乌克兰附近增兵，以及华盛顿指控俄罗斯对美国选举发动黑客攻击。涉及一名前波兰特勤局特工同华为一名前雇员的间谍案，礼拜二在华沙一家法院开庭。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是否将这家中国电信巨头的设备排除在他们的 5G 电信网络之外。波兰在2019年1月逮捕了这两名男子，理由是他们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此举加剧了国际上关于在通讯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辩论。华为一再否认他们的设备可被北京当局用于间谍活动，但美国一直在向各国施压，要求禁用华为产品。到目前为止，在欧洲只有英国和瑞典禁用华为。据波兰检方指称，39岁的王维晶以华为高管的身份为掩护，在7年多的时间里面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试图增强华为影响波兰政府的能力。此外，他还被控招募一名前波兰特工皮奥特迪，这名特工告知了他影响波兰救援和公共安全服务电台网络的方式。华为在王维晶被捕后将他解雇，但帮助支付了他的法律费用，并且声明华为的活动符合透明度的最高标准，并遵守法律法规。当时的川普政府赞扬了波兰的逮捕行动。德克萨斯州州长共和党人格雷格·阿伯特誓言要强迫州议员在今年交硬时就一项对投票实施新的限制措施的议案进行表决。在此之前，民主党人礼拜日夜晚在立法会议期间大出走，防止州众议院立即通过这项法案。阿伯特说他计划召集一次本州特别立法会议，修改议会选区的地理分界线，而他会将这项议案纳入到今次会期当中。民主党人争辩说这项议案将限制黑人和拉美裔投票。拜登总统称德克萨斯州的立法是错误和违反美国精神的。民主党人誓言如果法案获得通过，他们将立即诉诸法庭。据悉，德克萨斯州州长的议案将对邮寄投票实施新的限制，并规定选务官员在选民未提要求的情况下就向他们邮寄选票申请表，属于非法行为。议案还将给予有党派色彩的投票站观察员更多的影响力，并取代投票箱和免下车的得来速投票。议案还禁止星期日上午提前投票，这个有可能压制在黑人教会信众中间展开的用灵魂投票的争取选民投票项目。欧洲媒体揭露丹麦军情单位协助美国监控欧洲领袖，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表示他们正等相关国家对此解释。据报道，丹麦情报单位在2012年到2014年之间曾经协助美国国家安全局涉听德、法及其他国家的政坛高层，当时正是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 马克龙在同默克尔会后谴责丹麦当局此举，要求华府同哥本哈根当局必须俾个说法。马克龙话：呢个喺盟国间完全唔能够接受。欧洲同美国维持良好关系固然重要，但彼此之间唔容许有怀疑空间。丹麦嘅北欧邻邦亦喺相关报道披露后要求俾答案。报道揭露美国国安局亦曾经喺丹麦支持下窃听挪威同瑞典领袖。瑞典国防部长胡尔特圭斯特亦同丹麦国防部长联系，问清丹麦嘅设备有冇被攞嚟监控瑞典政要。曾经在2013年揭发美国全球监听计划的美国国安局前外包雇员史诺登亦呼吁有关各方必须提出解释。史诺登推文写道，拜登已经准备好不久后访问欧洲时会好好给个答案。这个亦当然，因为他在这张丑闻的第一时间就涉入甚深。不单止是丹麦，还有他们的长年伙伴都应该毫不保留地向外界吐出实情。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提议全面接种疫苗满14日来往成员国豁免检疫。世卫宣布改以希腊字母称变种病毒。被疫情闷亲了，全美单日搭机人次高达190万。美国特战部队将赴台汉光演习后协助训练台湾国军。三孩政策引爆舆论，网民指中共需为计生道歉。美国作家何伟在四川大学教学，合同未获续签，将被迫离开中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欧美国家因加强接种疫苗陆续传出疫情趋缓的消息。欧盟执行委员会礼拜一提出，希望令全面接种疫苗满14日的民众在成员国间来往时可以豁免检测及检疫。针对尚未获准接种疫苗的儿童，欧盟就建议，如果同父母同行且父母都获得豁免检疫，亦应该不用进行检疫。不过6岁或以上的儿童就可以安排进行检测。委员会亦提出，如果旅客是来自感染数字激增或者出现多起特定变种病毒的国家，仍需接受检测及检疫。欧盟目前为止已经批准4种疫苗，包括辉瑞、莫德纳、AC 及强生疫苗。由于目前已经有大约一半的欧盟成年人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欧洲联盟成员国上个月同意将对完整接种疫苗的旅客重新开放边界，并在5月25号批准疫苗护照计划，预计在7月将可正式启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至今一年半，衍生出多种传播力更强的变种病毒。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一宣布，为了避免污名化，将以希腊字母命名 COVID-19 的变种病毒株，而非以它首次发现的地点命名。综合媒体报道，世卫组织已经命名了4个值得关注的变种毒株，亦就是一般被称为英国肯特变种 B.1.1.7、南非变种 B.1.3.5.1、巴西变种 P.1 和印度变种 B.1.6.1.7.2 的病毒株。现在他们将分别被赋予字母 Alpha、Beta、Gamma 和 Delta， 以反映他们的发现顺序。接下来任何值得关注的变种都将以希腊字母命名。世卫表示，这些命名不会取代现有的科学名称，这些名称传达了重要的科学信息，并将继续在研究中使用。世卫组织强烈鼓励各国的主管部门、媒体和其他机构采用新名称。从历史上看，病毒往往以它们可能出现的地点命名，例如伊波拉病毒就是以刚果的伊波拉河命名的。世卫表示，这个可能会对这些地方造成伤害，而且可能是不准确的。美国疫情渐渐好转，国内防疫措施亦逐渐放松，不少民众趁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长假，在国内游玩放松一下。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表示，上个礼拜五美国的机场使用人次达190万，创下去年3月20号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随着近月航空交通逐渐恢复，疾控中心 CDC 亦在4月起解禁，允许已接种疫苗的民众乘坐内陆航班抵达目的地后不需要检测，刺激了航机客量。这个长假中不单止航空公司获益，不少商业旅游景点随着防疫措施放松后纷纷重新开业，亦刺激了民众出游的欲望。大量本土度假旅客亦振兴了酒店、租车公司及餐饮等行业，营业额可望能够回复至疫情前的规模。美国 AAA Travel 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种新冠疫苗，消费者信心增强，美国民众亦在长假表达强烈的旅行愿望，预料将会高达3700万名美国人经陆空两路穿州过省。随着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与压力逐渐增大，美国同台湾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亦在日益升温。主管特战和低烈度冲突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被提名人克里斯托夫·迈尔上个礼拜四在美国参议院审议他任职资格的听证会上曾经公开表示，美国将派部队前往台湾协助训练台湾国军的特战部队。还有参议员就建议美军应该向台湾军方讲授如何在遭敌方占领后的地下抵抗体系。台湾的联合报礼拜一引述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消息来源报道，美军的安全合作旅官兵已经在台湾新竹户口下基地协助训练国军的联兵旅。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和海军海炮突击队亦在和国军陆军特战部队做固定的协助训练操演。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司令部今年亦首度派人前往台湾和国军的特战部队实施专家交流。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出生率下降问题严重。礼拜一中共宣布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小孩子。中共官媒新华社当日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民调，结果31000名参与者中约有29000人表示完全不考虑后来急删民调。1980年中共当局执行一胎化政策，各地进行强制堕胎、高额罚款、暴力殴打、非法拘禁等，残害了无数的中国家庭。礼拜一中共官媒报道称，中共政治局会议宣布实施三胎政策。对此大陆民众表示，年轻人生活压力已经很大，这项政策恐怕难以实施。中国5月11号公布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出生率下降，社会高龄化已经成了国家的趋势。过去几年来，政府允许一个家庭生第二胎，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不足以改变中国劳动人口青黄不接和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因为在政府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之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养育子女费用的增加，很多育龄人口选择只生一个小孩。美中关系紧张之际，美国作家纽约客撰稿人何伟表示，他任教的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没有和他续签下一学年的合同，他会在这个学期结束后离开中国。何伟30号在声明里面说，他曾经希望继续在该大学任教，但没有得到下一学年的合同。何伟的声明是委托好友何宇佳代表他在豆瓣上发布的，证实他将离开中国的消息。何宇佳说，这份声明似乎从豆瓣上被移除，但他并没有得到通知。近年来中共当局越来越多地限制外国对其教育体系的影响。去年中共出台了一份规定草案，规定外籍教师将因被认为危害国家主权的言行而被解雇。今年三月中共教育部发布最新的教学评鉴指南，要求校内有中国籍学生的双语私校和国际学校等，在课程规划上都必须遵守中国国家课纲的规定。
下面是香港新闻。中共护法田飞龙再撰文，话支联会纲领违法需取缔。47名泛民初选案，控方转介高院审讯，七国领事到场旁听，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为中共护法的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5月31号在香港建制报章再撰文，指支联会的结束一党专政纲领有政治颠覆性，已违反了港区国安法。香港保安局应要求支联会删除颠覆纲领，否则应给以取缔。同日，支联会秘书蔡耀昌在电台回应田的言论在法律角度不严谨，亦没有清晰的法律依据。田飞龙在文章指支联会五大纲领之一结束一党专政是颠覆纲领，不可以兼容于国安法秩序，必须调整或删改以符合法律要求，或为继续对抗法律而承担罪责。他又说，支联会以往的活动包括申请六四维园集会、组织纪念和研究讨论活动、接受海外资金和组织的支持，以及参与香港多种形式的民主抗争行动，可见已经成为一支标志性的海外民运力量。他认为，过去香港法律未有加以规管，放纵支联会，令到支联会步步踩界，建议香港保安局应当根据国安法采取行动，如果支联会拒绝不更正，保安局可按照香港民族党的取缔方式执法。支联会秘书长蔡耀昌在香港电台节目中反驳，指田飞龙在去年已经撰文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但由法律的角度上分析，田飞龙的推论并不严谨，亦没有法律依据。蔡耀昌希望他能够加以解释，包括早前所指的忠诚废物论。支联会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成立在1989年5月，当时是声援并支持天安门广场抗争的学生。支联会订立的五大纲领包括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和建设民主中国。每年除了举办六四烛光晚会，还会召开中国国情讲座和中港两地关系座谈会，在清明节期间为六四死难者献花，以及举办中秋民主灯火行动、寄爱心卡给天安门母亲等活动。香港47名民主派人士因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在今年1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5月3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控方申请将案件转介至高等法院审理，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批准，将案件押后到7月8号提讯。原获保释的11名被告继续得到保释，其余被告继续还押。31号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外逼满了超过100名市民排队等入场旁听，驻港七国领事包括英国、澳洲、瑞典、德国、荷兰、纽西兰、加拿大领事官员亦亲自到场，强烈关注47名民主派审讯的案件，以视察香港司法制度的透明度。总裁判官苏维德将案件押后至7月8号处理，交付将案件转介至高等法院的程序。控方会在7日前向辩方交付证人口供等检控文件，辩方需要2日前就是否需要更多时间研究文件，或是否需要进行初级侦讯去信法庭。9名原本还押的被告申请保释，法庭会在下个礼拜二和礼拜三处理。11名原本获准保释的被告继续保释，到下午4点陆续散庭。11名暂准保释的被告离开，大批市民上前打气，高呼没有暴徒只有暴政、香港人加油等口号，护送他们离开。接着下来是香港新闻。 结束一党专政口号是否违法，林郑指难一概而论。民言调查指 28% 受访者赞成解散支联会，创28年来新高。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共护法学者田飞龙最近说，支联会的结束一党专政纲领有政治颠覆性，以违反港区国安法。香港特首林郑月娥6月1号被传媒提问该口号是否违法，林郑指要简单回答是强人所难。他说，一件这么复杂的事，难以用一个是与否来回答。而评论该口号是否违法，要视乎含义、情景，有否引申条文，要交由执法机构搜证等。林郑月娥在今日上午出席行政会议前见传媒，再被记者问及支联会叫结束一党专政是否违法，以及交代2018年4月时任中联办主任黄志文指一党专政属伪命题的讲法，现在是否依然成立。林郑月娥回应指，因事件已经过了两三年，期间发生很多事情，而港版国安法去年6月30号实施至今，亦对香港带来很大影响，保障了一国两制的实施。他说，国安法非常重要，在香港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变化。仲指国安法要求特区各机关，包括行政、立法、司法以及传媒、社会团体、学校等，都要履行该法。林郑表示，点解佢一直重申评论该句号是否违法是强人所难，是因为表达口号的含义需要同时顾及当时的情景。口号是否引申到违反现行法律的条文，还包括执法机构搜证，再交由律政司研究是否按条例提出起诉，就由法庭决定。林郑还引述基本法第一条，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没有人可提出异议。第十二条，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都是直辖中央人民政府。他说，大家都有责任履行基本法，亦有责任履行宪法适用香港的部分。他又指，在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下，中央在维护社会主义同时，亦维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就是事物的本质。至于港区国安法的出现，林郑认为大家都应该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视为共同义务。如果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颠覆政权，包括中央政权、特区政权，都属于犯罪。六四事件32周年临近，香港民意研究所发布最新调查显示，28%的受访市民赞成解散支联会，较去年急升4%，亦创下自1993年有纪录以来新高。获唤迎的支联会秘书蔡耀昌承认，工作正陷于低潮，但结果反映港人强烈无力感。他强调保留实力，企稳阵脚。自由亚洲报道，香港民言就六四事件周年调查，在5月17至21号期间，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了1004名香港市民。结果显示，赞成应该解散支联会的受访者达 28%，较去年急升4%，而赞成不应该就有38%，较去年大跌5%。市民俾支联会的最新评分以100分为满分，只有45.5分，较去年下跌2分。蔡耀昌向自由亚洲表示，不认同是因市民憎恨或不满意支联会，而是因为最近香港疫情、社会气氛、政治形势急剧变化带来强烈无力感所致。他承认该会正陷低潮，承认沉重政治压力和非常高法律风险，但强调已多次指出田飞龙的言论并无法律根据。 支联会不会因个别官方的言论而自乱阵脚。他说，我觉得应对做法就是都希望市民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在现在这个浪尖上面，我们先不要绝望，先企稳，跟着再谋求怎样去应对。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主要内容系：经合组织上调今年全球经济预估，北美增长超过6%；阵亡将士纪念日，拜登喺阿灵顿发表讲话；疫情爆发，中国足协将世界杯预赛主办权移交亚联酋；香港区议会47人案。13人失去资格，部分宣布不再参政。彻查病毒源头，呼声大涨。世卫通过60个提案，下边是详细的内容。根据 Global News 在5月31号刊登的一篇报道，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表示，现在他们预计加拿大今年的经济将增长 6.1%。高于该组织在今年3月份所预测的 4.7% 的增长率。经合组织说，之所以增加对加拿大经济增长的预估，是因为预计下半年加拿大针对冠状病毒疫情的限制措施将会减少，以及外部需求在这增加。另外，经合组织表示，预计加拿大202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3.8%，而在今年3月份做出的预测是 4%。 对加拿大经济前景的预测有所改善之际，经合组织对今年全球经济产出的预测亦有所改善，从去年12月份预测的增长是 4.8%， 增加到现在的增长是 5.8%。 针对美国的情况，经合组织表示，受到数万亿美元刺激计划的提振，美国经济今年有望增长 6.9%， 高于之前预测的增长 6.5%。 预计2022年美国经济增长将增长 3.6%， 低于3月份预测的增长 4%。 经合组织预计美国的刺激计划将令到美国经济增长提高3-4%，令全球经济增长提高1%，同时到2021年中令美国经济回到冠状病毒危机前的水平。经合组织还表示，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5.8%， 明年将增长 4.4%， 而3月份时的预测分别是增长 5.6% 和增长 4%。 经合组织在最新经济展望中说，全球经济活动现在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还未达到疫情前预期的增长水平。经合组织表示，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因为疫苗接种部署缓慢和新的疫情爆发而受到挫折。星期一是美国一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总统拜登当日和副总统哈里斯、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尔里一起到阿灵顿国家公墓纪念阵亡将士，举行了献花圈仪式。拜登随后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发表讲话，称赞那些为美国的自由和正义而奉献生命的军人。拜登说，记住他们的牺牲，他们的英勇和善意，记住他们的微笑，他们的爱，他们的笑声，以及他们至关重要充满活力和超越的人性。拜登说，因为当我们站在石头纪念碑之间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对于那些在亚灵顿以及更远的地方，那些已知和未知的标志都代表着宝贵的生活，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母亲，一个配偶，兄弟、姊妹、朋友，还有邻居。拜登对遇难者家属说，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你给我们国家的一切，我们将永远不辜负你的牺牲。这个是拜登作为三军统帅所迎来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 拜登呼吁全国缅怀阵亡将士，向做出最终牺牲的男女战士致敬。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的统计，在美国历史上有超过100万美国人丧生，其历史可追溯到独立战争。最致命的冲突是南北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战争都造成了40万美国人牺牲。另外，拜登星期一说，美国反恐战争死亡人数确切的是7036人，他们永远的都离开了整个社区和家庭。美国自1868年内战结束以来，一直将5月底作为纪念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个国家法定假日现在是在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为了纪念这一个节日，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和全国很多其他州公墓的墓碑旁都摆放着美国国旗，很多曾经在美国服役的人都安葬在这些公墓。中国足协星期一宣布，由于马尔代夫和叙利亚两国足球队最近发生疫情，这两支球队入境中国需要隔离，从而影响到他们参加赛事，因此世界杯预赛 A 组剩低的有关赛事将从中国苏州转移到阿联酋迪拜举行，中国国家足球队剩余的比赛亦都将转到迪拜进行。中国足协还表示，将会全力做好赛事的各项备战工作。目前叙利亚以全胜纪录获15分位居 A 组第一，中国积分10分位居第二。中国队目前还剩低3场比赛，其对手是马尔代夫、菲律宾和叙利亚。在8个分组中，每组的第一名将获得进军下一轮比赛的资格。除了马尔代夫和叙利亚两支球队出现疫情外，中国近期疫情恶化亦都是中国足协这一次作出将原定在中国举行的赛事主办权转交给杜拜的因素之一。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一发布的报告说，全国星期日新增病例27例子，其中20例本土病例都是在广东省，广州就有18例，佛山有2例。据中国媒体报道，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已经有519个航班被取消。在全球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去年该机场接待旅客4380万人次。疫情引起当地恐慌，广东民众抢打疫苗，疫苗接种站排起长队，通宵不断。广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星期日宣布，从星期一晚上10点开始，所有离开广州辖区的旅客、私家车司机和乘客必须持有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够离开。广东这一波疫情始于5月21号，当天荔湾区有一名75岁的女性确诊，基因测序发现她感染的是印度变种病毒株。这一名老人近期都没有去过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没有境外旅居史，发病前14日都在广州生活。目前还未找到这一名女性感染的源头。广州疾控中心表示，此轮疫情传播速度极快，大家在一起吃饭都可以造成病毒传播。5月31号，香港47人泛民初选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审，当日包括英国、瑞典、加拿大、德国、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7国领事都亲赴旁听。这一起案件要回溯到今年2月28号，47名参与在去年香港初选的民主派人士被香港警方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在星期一上午8点左右，囚车将47人送到法院。在47人中，有11人自行辞任区议员，包括范国威、梁访维、李家达、张可心、伍建伟、黄伯宇、郑达雄、林卓廷、徐子健，而岑奥辉和袁家卫已是今年5月21号被取消区议员资格。公民党的4名成员，前立法会成员杨岳桥、谭文浩、郭家麒和李宇信遭逐押后宣布退出公民党，之后更表示退出政坛， 并提出解散公民党。据悉，香港47人泛民初选案，代表香港律政司的控方要求押后案件到7月8号再讯，以便申请将案件转至高等法院审理，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伟德批准。因高等法院并没有区域法院的7年刑期上限，意味着该案最高刑罚可判处终身监禁。代表戴耀廷的大律师张耀良等多位辩方代表陈词指出，控方案例应在递交程序7日前给检方文件夹，这个并不足以辩方准备答辩方向。张大壮解释说，因案件非常复杂，控罪严重，而港区国安法是全新法例，其超过100页的中文文件都没有被完整翻译，在场多位外籍法律代表亦认同需要时间了解法例，要求苏法官给予更多时间让辩方准备答辩，并要求控方理清案中控罪元素，但是该要求遭到拒绝。据悉，从5月24号起，以视讯方式开始的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原本计划在星期二闭幕，但因为讨论进展顺利，已是星期一下午提前结束。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31号在世卫大会通过决议后表示，欧盟将从现在开始起草大流行条约的准备工作。在今年的第74届世卫大会首日，美国、欧盟、英国、澳洲和加拿大等60个国家向大会提出了其联署的决议草案，提出了今年11月29号到12月1号在世卫组织总部日内瓦举行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会议，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商谈起草防范和应对疫情大流行公约及协定和其他国际文书。如果到时不能够举行面对面特别会议，就举行视讯会议。目前在印度迅速传播的中共病毒的变种病毒 B1617已经扩散到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和地区疫情告急，中国南方出现多例超强传播的印度和英国变种毒株确诊个案。截至5月31号，印度单日增加超过 16.5 万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尽管确诊病例已下降到一个半月以来的新低，总感染人数超过2800万，新增死亡人数3460人，32.9万人不治，包括英国、美国、日本、乌干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采取措施限制从印度出发的旅客入境。欧盟在5月26号曾在世卫大会讨论疫情防范项目时发表声明说，再次强调必须彻查中共病毒疫情起源，搞清它怎样在人类中传播，以及怎样才能够控制疫情。今年3月，欧盟就发起了一项制定疫情大流行全球条约倡议，随后得到包括法国、德国、英国、韩国和南非等25个国家领袖的支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表示，拜登政府和国土安全部将会评估是否对进出美国的旅行者使用疫苗护照系统。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宣布，他将会提出一项参议院法案，禁止实施疫苗护照。美国国会众议员提交议案，要求对赞助北京冬奥会或者同他有生意往来的公司进行制裁。印度智库发出警告，中共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联合国已经有多个重要机构已经变成中共代理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负责在所有美国机场对乘客进行检查的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28号表示，拜登政府和国土安全部将会评估是否对进出美国的旅行者使用疫苗护照类型的系统。但事实上，这个和白宫早前的讲法相反。白宫曾经表示拜登政府不支持任何疫苗护照类型系统。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五月稍早在提到疫苗护照时，曾经对外界表示说，我们并未改变观点，联邦政府不会扮演推动疫苗护照的角色。但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现在就表示，虽然他了解到这样的一个要求，民众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的系统已经被公民自由团体标记为潜在的私隐侵犯，但是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打疫苗。目前疫苗护照型系统已经成为一个争议点，美国很多州都反对，由共和党领导的几个州还立法禁止州和地方政府实施这些系统，一些州还采取了行动阻止私营企业使用疫苗护照系统。随着中共病毒疫苗在美国接种率提高，是否在美国实行疫苗护照成为议论焦点。近日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宣布，他将会提出一项参议院法案禁止实施疫苗护照。克鲁兹是在联邦参议院首位提出实行疫苗护照禁令的议员。克鲁兹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虽然自己已经接种了疫苗，但仍然发起了无疫苗护照法提案。他说，疫苗护照虽然可以给民众很大的自由，但这样同时很有可能为政府滥用权力提供机会。每个人都不应该被迫接种疫苗，这个应该是个人选择，民众应该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和需要作出选择。克鲁兹表示，该法案将会禁止任何联邦范围内的疫苗护照制度，还将会禁止白宫针对中共病毒采取任何措施以强制接种疫苗。该法案当中还包括禁止以疫苗护照为借口的就业歧视。克鲁兹说，他相信这个提案将会得到两党的支持，并指出白宫官员已经表示联邦政府将不会授权疫苗护照。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曾经发出警告，实施任何类型的疫苗护照制度都很可能会出现系统失败、欺诈或者滥用，后果将会非常令人担忧。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近日美国国会众议员提交法案，要求对赞助北京冬奥会或者同他有生意往来的公司进行制裁，禁止他向联邦政府或者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联邦设施出售产品或者服务。议案明确要求行政机构负责人和美国国防部不得同北京冬奥会或者国际奥委会进行商业合作的公司或者个人签订合同。如果相关公司或者个人撤销对北京冬奥会的赞助支持，该禁令才会被撤销。据了解，根据北京冬奥会官网显示，目前北京冬奥会的主要合作伙伴包括可口可乐、宝洁等跨国公司。该提案发起人之一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华尔茨表示，这些公司一是与联邦政府做生意，一是继续赞助北京冬奥会，但是美国要让他们作出选择。另一名提案发起人新泽西州民主党众议员汤姆·马林诺斯基就表示，我们不应该在实施种族灭绝和犯下反人类罪的国家举办奥运会。事实上，早在2019年11月，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与防务客座研究员马明汉就呼吁美国政府联合世界各国抵制北京冬奥。他指出，北京应该被剥夺举办冬奥会的权利，以此作为中共有意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行为的制裁。马明汉对传媒表示，相关的抵制呼声并不一定会马上生效，但可以向中共和国际奥委会传达明确信息，即是世界对新疆维吾尔人被镇压甚至被种族灭绝而震惊。他向中共发出强烈的信号，即是北京当局的政策令人反感。 近日，印度智库发表报告警告，中共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联合国已经有多个重要机构由中共代表担任领导职务，联合国基层系统亦都被部署了中国专家和外交官网络，不少人变成了中共代理人，这样让中共成功得到联合国的认可，并协助推动中共的外交政策议题。根据印度智库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报告显示，联合国十五个主要机构之中，有四个由中共代表直接领导，包括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民航组织。另外有九个机构亦都有中共代表出任副领导，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旅游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等。报告仲列举中共利用在联合国的主导优势，加上经济援助手段，扶植其代理人影响联合国机构的案例，包括2017年在中共支持下，谭德塞当选世卫组织现任总干事。报告提到，中共不断在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扩大影响力，对全球发展、国际规则、数码化标准制定具有严重影响。以国际电信联盟为例，主要功能为制定全球电信标准，而中国的华为亦都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另外，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成立宗旨是为了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而中共就将该组织和中共的一带一路联系起来。还有国际民航组织的宗旨是制定空中航路和安全标准，但台湾就被排除在所有讨论之外。这样的处境如同世界卫生组织一样，中共对此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根据美联社报道，捷克警方31号建议该国检察官起诉该国总理安德烈巴比什涉嫌滥用欧盟补贴和欺诈罪。捷克检察院发言人亚莱士·辛巴拉表示，已经收到警方对总理涉嫌参与200万美元欺诈案的最新调查结果，检察官将会决定是否对总理巴比什提出指控。目前还未清楚捷克检方何时可能完成对该案的重新评估。据悉，该案的调查文件多达3万多页。现年66岁的捷克总理巴比什在投身政坛之前从商，是捷克第四大富豪，财富估计大约36亿美元。而本案涉及的农场就隶属于他创办的集团旗下，该农场被指控不合规定领取欧盟补贴。这些补贴是欧盟为中小型企业准备的补助款项，巴比什的集团并不在领取资格之列。另外，据欧盟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巴比什被指控在自己集团的欧盟补贴问题上存在利益冲突。对此，巴比什已经否认指控，他表示自己没有任何不当行为。而巴比什的盟友捷克现任总统米洛斯泽曼已经承诺，他将会支持巴比什继续执政到10月的选举。如果检察官对巴比什提出指控，他将会赦免总理巴比什。据中共官媒《法治日报》报道，五月初，中共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公室主任陈一新以罕见的言辞话，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已经进入动真碰硬、攻坚克难的阶段。陈一新强调要重视破解六个苗头性问题。对于有问题的中共政法干警，陈一新呼吁自查从宽、避查从严。对于关键少数表率作用不明显的问题，陈一新要中共政法领导干部再刀刃向内上树标杆做表率，并说要善于运用信息化手段分析线索，要求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对此，外界评论认为，中共各级政法系官员可能没想到昔日他们日日高叫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一日会落到他们自己身上。习惯了运用信息化手段分析别人的，今日自己亦都将会同样面对。而且关键少数的政法系的头目更加要在刀刃向内上做出表述。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 Intel 公司首席執行官基辛格星期一表示，武漢病毒大流行期間在家裡工作和學習的趨勢導致了半導體需求進入爆炸性增長的週期，這個給全球企業的供應鏈帶來了巨大壓力。這個問題已經導致了某些汽車生產線被關閉，並影響了包括消費電子產品在內的其他領域。基辛格說，儘管芯片行業已經採取措施解決近期的制約性因素，但是整個行業仍然需要花費幾年的時間來解決製造能力、基板和元件的短缺問題。基辛格在4月中旬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候曾經表示，芯片短缺將需要幾年的時間來緩解。 Intel 公司計劃在6到9個月內開始生產芯片，來解決美國汽車廠商的芯片短缺問題。星期一消息，微軟正在計劃為 Windows 10系統開發統一的電子郵件客戶端，從而替代現有的 Mail and Calendar 應用程序。這個新客戶端基於 Outlook 網頁應用，內部開發代號是 Monarch。 這個用戶界面是為所有平台設計的。在披露的這份文檔裏面，微軟證實正在開發一個 One Outlook 客戶端，這個是能夠在 Windows 10、MacOS 和網頁端工作的統一電子郵件客戶端，將替代現有的 Outlook Win32、UWP 和 Outlook for Mac 等客戶端。在 Windows 版 Outlook 測試版的發布聲明裏面，微軟現在意外地發布了一張新的 Outlook 應用的截圖。這個應用具有更新的圖標和圓角，這一張截圖顯示的似乎是基於網絡的 Outlook 應用程序的未來版本，它可能會在 Windows 10.21H2 更新活動中推出。在截圖裏面，首先注意的是圓角邊緣，雖然這種變化對於普通用戶來說影響不大，但是消息人士說，這種變化是微軟解決 Windows 10 UI 一致性問題的一部分。星期一消息，由於採取了非傳統的純音頻交流形式， Clubhouse 從去年以來迅速成為社交媒體中最熱門的名字之一，但是這個社交網絡仍然是一個排他性的俱樂部，需要其他成員首先邀請你才能夠進入。即使在 iOS 之外，它的擴張也很緩慢。不過從今年夏天開始， Clubhouse 將不再是一個獨家俱樂部。 Clubhouse 最近解釋說，它的緩慢擴張是有意的，它想將重點放在發展社區和穩定功能等更重要的方面，而不是被服務器維護或從幾十份報告中匆忙修復的錯誤所困擾。在最近的 Town Hall 推文裏面， Clubhouse 透露它已經擁有超過200萬的 Android 用戶，更重要的是它還透露了今年夏天向公眾開放網絡的計劃。 Google Photos 因為提供無限空間，成為無數手機用戶的相簿備份儲備庫。Google 去年11月宣布要取消這個福利，2021年6月1日開始不再提供免費無限用戶，這個星期一是最後一日。用戶可以通過購買 Google One 來提升自己的儲存容量。 Google 會刪除兩年未使用的閒置狀態產品的內容。從2021年6月1日開始，所有新上載的新照片和視頻將會佔用Google 帳號的儲存空間，免費上限是 15GB。 6月1日之前用戶已經上傳的照片不會被計在 15GB 之內。
聽眾朋友，多謝你們收聽這一次的粵語節目，我是陳若蘭，歡迎你們明天同樣時間繼續收聽我們的節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